好，我们接下来看约书亚记第三章啊。第三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得产业，一定要过约旦河。所以第三章就讲到他们要过约旦河了。那在这一章里面有几个点，我简单的讲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他特别提到这些百姓跟约柜要离很远，就是约柜要在他们前面行，而且要离他们很远，大概有2000走的距离。他说你们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你要过约旦河，你第一个要知道的，这就是要隔2000走。那为什么叫做不要与约柜相近呢？为什么约柜要单独的祭司抬着他们要过约旦河呢？因为这是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这件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独自承担，因为借着死他要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当他们要一起过约旦河的时候，首先你就看见约柜单独的进入约旦河，河水就停下来了，他单独站在那边，然后百姓才过河。所以你到了第三章13节，就看见抬约柜的祭司的脚站在约旦河的水里呢，水马上就断绝成垒，然后断绝成垒。那时候的河水本来从上到下，他们那个河水是涨过两岸的。你看第二章的第15节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所以这个水呢是波涛汹涌，它是涨过两岸所以这是代表死亡的权势但是呢，当约柜抬祭司约柜的脚一站在约旦河里呢，水就断绝了。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不但是担罪，而且呢胜过仇敌，胜过死亡掌死权的魔鬼那你稍微注意一下，你就发觉他，你看一下16节就是约书亚记第三章16节，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沙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即成垒。所以他特别提到沙拉旦，也提到了亚当城我想这很有意义的就是河水停了，但是在很远的地方停停在一个城叫亚当城那里那个亚当城是在沙拉旦旁那亚当城就说到了亚当，让我们提醒了人犯罪堕落，对不对？所以罪就来了，我们就落在掌死权的魔鬼底下了罪的工价就是死嘛。那沙拉旦的意思呢，就是苦楚，人因为犯罪就落在罪的工价底下，所以人才受苦。但这个时候呢，因着约柜抬约柜的祭司脚一踏入水下他马上就停在那边了。换句话说呢，他把我们从一切的罪跟死的捆绑底下给我们释放所以你接下来你就看见百姓就走干地过河所以这是第三章讲的好，第四章就给我们描写细节了，这细节就很重要了如果你读第四章，我们只是简单的读一下，我想我们都知道内容了第四章的第8节你看见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 如果你读到第四章二十节，你知道那里就是基甲。所以呢，他们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从约旦河中捡了十二块石头，带到对岸，放到基甲那个地方。然后呢，又从岸上面捡了十二块石头，放在水里面，放在河里面。那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有很深的意思的。要了解这一段的意思，我们首先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十字架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死，就是我们犯罪我们应该死的，但是呢他代替我们受了刑罚，所以是为着我们的罪的缘故他代死。但十字架还不止这一方面，十字架还有就是当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使我们与他同钉，同钉是为了对付我们的己，代死是为着我们的罪，同死是为了我们的己。代死就说出了我们跟他相隔2000肘，同死呢就这里石头所代表的。所以有十二块石头放在水中，这说出了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它联合。那十二块石头放在基甲呢，就告诉我们在它复活的形状上与它联合。所以如果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它联合，我们也必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它联合，然后我们的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好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过红海是讲到我们从世界蒙拯救，我们得救了。过约旦河呢，就说到了我们的得胜。所以他是借着这十二块石头放在水中，跟十二块石头从水中带上来，讲到我们与他的联合，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在这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他们整个从埃及到过约旦河的这一段过程，稍微提一下。首先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不但是在法老的权势底下，他们也是落在那个的永远的审判底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必须要杀那个逾越节的羊羔，因为逾越节的羊羔要取他们的命的，长子我们都是长子的名分，所以所有的长子都要灭绝的。但是因着他们有宰杀了逾越节的羊羔呢，使他们就免去了永远的审判，换句话他们就得到永生，我们就不再受死。那这一段的经文为什么这么解释呢？我们不看了，但是我告诉你们，就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七节，因为那边特别讲到我们逾越的羊羔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 他是用逾越节的羊羔来代替，但新约呢，我们的逾越节的羊羔就是基督，他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所以呢，我们就脱离了永远的审判啊。所以这是在埃及发生的，但是他们虽然躲过了这个灭命的使者，但是呢，神不满足，神还要他们过红海啊。为什么要过红海呢？就是说他们虽然躲去了灭命的使者啊，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可是如果他们没有过红海，他们仍然在埃及法老的压制底下，他们仍然要做苦工啊。所以呢，神要带他们过红海啊。那过红海，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告诉我们啊，一开始告诉我们，他们当时过红海呢，把自己归入了摩西的手下啊。那意思就是说，今天过红海对我们来讲呢是受尽，我们借着受尽呢，我们就归入基督的底下啊。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啊，就是说就着我们而论呢，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着世界而论，我们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意思就是说，当你一过红海以后，你看埃及的追兵就追不上你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当我们一经，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还要受尽呢？就好像对这个世界说啊，我已经死了，向着你我已经死了啊。好，所以这个是过红海啊，就代表受尽说的。我们使我们脱离埃及，脱离世界的辖制。那为什么过了红海之后呢，他们还要在旷野行走啊？因为旷野可以学很多的功课的啊。第一个呢，在旷野他们学习神的供应啊。你看神，他们需要水喝，击打磐石就流出水来；他们需要吃食物，就有马拉降下来。所以在旷野呢，是学习到神的供应。不仅如此，在旷野学习神的引导，所以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在引导他们。所以在旷野他们，你看他们有引导的。而且呢，他们也来到西乃山，西乃山他们就明白神的律法啊，认识神的性情啊，他们也懂得认识神的旨意啊。在西乃山也学习盖会幕，叫他们认识怎么样来亲近神，怎么样来敬拜神啊。在旷野他们也有征战，所以要学习征战。但更重要的，在旷野他们学习到自己，你看他们那个整个己都发表出来了啊，肉体发表出来了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过约旦河的原因啊。因为约旦河不单讲到我们要从罪恶，从世界中被释放，而且要从自己中，这个己生命中，自己中蒙拯救哦。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认识啊。如果你读的话，你读我们刚才讲的约书亚记第四章，你会发觉呢，那个石头到如今还在啊，直到今日它还在，那石头还在。你如果读第四章第九节啊，它特别提到，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你说每一次哦，我们要向着自己死的时候，我们都看见那石头还在，意思就是说呢，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哦。好，讲到这里，我要稍微回到民数记三十二章，我们要看一下民数记的三十二章。因为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哦，当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一两个支派不愿意去了啊，就是流便跟加德这两个支派，他们不愿意过约旦河得产业，他们要留在河东，因为他们的牲畜极其众多，然后河东地呢又是可以牧放牲畜之地。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他们有自己的拣选，他们拣选河东，他们不要神的拣选河西。 所以这说出他们要有自己的拣选。那他们没有为主而活，他们是为牲畜而活，为他们的儿女而活，所以他们留在河东。如果他为主而活，他要留在河西，就是迦南地。他们不要上好的福分，基督的丰满，那是河，那是迦南地。他们要次好的福分，这是河东。他们看恩赐过于赐恩的主，这是我们上次交通到的。但是不仅如此，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愿意过约旦河得产业。从某一方面的意义来讲呢，他们害怕约旦河。意思就是说呢，因为约旦河代表死，我们不愿意向自己死，所以每一次环境来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舍己，我们不愿意向自己死。但是他们忘了，约旦河不仅仅代表死，也代表复活。所以我们如果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必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样子就可以进入基督的丰满。所以我们真的要进入基督的丰满，我们必须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换句话，这个己的对付，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子进入基督丰满呢，我们也能够从肉体中得释放。那这两个支派的人呢，他们经过了40年旷野的生活，旷野的漂流，仍然没有学好该学的功课，仍然活在肉体上。这也是我们很可能的光景，我们在旷野漂流了这么久，我们还在活在肉体的里面。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看一下好了，就讲到有两种的基督徒。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8节到11节，这是讲到保罗跟哥林多的信徒的对比。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保罗对这些哥林多的信徒怎么讲？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他们好像留在河东，他们看见这个地方太好了，他们满足了，所以他们已经饱足了，他们已经丰富了，河东地够他们牧养他们的群羊了，他们已经做王了，你看不用我们，自己已经做王，他们已经做王了，他们已经享受了。但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那保罗讲到自己，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你看，在河东的人，他们先得到荣耀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所以你看见是有两种的基督徒，有一种呢，他们在世上，他们已经得着他们要得的福分了。还有一种人呢，他们仍然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得要我们要得的。所以这就是过约旦河给我们看见的意义。但是呢，如果你比较一下你记得在民数记32章第1节明明是提到两个支派他们不愿意过去，对不对？就是流便跟迦得。但是很奇妙，你读到33节的时候，民数记32章33节的时候呢，摩西却把河东地给了两个半支派，不但给了迦得和流便，也给了马拉西半个支派。马拉西并没有要求留在河东，但是呢，摩西却分了半个支派在河东地。为什么？那是因为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是发生在民数记27章。我们看一下民数记27章，二十七章 我简单的讲一下，我不练了啊。这是发生在进迦南之前啊，在马拉西的支派里面啊，有一个人叫做希罗菲哈，他有五个女儿。这五个女儿呢，非常渴慕神的产业，渴慕进迦南得产业。所以你看，这个女子跟那两个支派人完全不同的啊。但是很可惜呢，按照律法来说，只有儿子可以得产业，女儿不行。可是他们是这么渴慕神的产业，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么渴慕神的自己，他们跑去见摩西了。第三节就是二十七章民数记二十七章第三节，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换句话，他们不是可拉同党的人，他们死是死在是在自己啊，他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们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民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哇，这件事情很大，所以摩西不敢做决定，所以于是摩西就把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那第六节，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所以按照律法来说，他们没有办法继承产业，但是呢，按照恩典来说，因着他们是这么渴慕神的产业，渴慕神的自己，神说可以，所以他们预定可以得产业的。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件事情引出了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民数记三十六民数记最后一章三十六章啊，我们看一下民数记三十六章，就给我们看见了结果呢。马拉西的这个支派的有一些族长就来了，来见摩西了。他们有个担心，他们说，如果希罗非哈这五个女儿得了产业，然后他们得了产业以后，他们嫁给别的支派怎么办？那我们产业就失去了，我就变成别的支派的，那怎么办？结果摩西又去见神，结果神就告诉他啊，就第五节，摩西就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论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所以嫁给自己支派的人就没事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见马拉西支派的人，他们很注重神的产业的啊，这五个女儿注重，那其他支派也注重，他怕失去产业，所以他们跟那两个支派完全不同的。那现在为什么分了半个支派到那边去呢？啊，所以这里我们知道是有原因的啊，他们并没有要求。乃是因为现在神为了要借着这件事情啊，要帮助那些软弱的人啊，怎么样去再得回神的产业。换句话说啊，你如果注意他们这五个女儿所得到，他们是哪一个，你算他家族是哪一个家族呢？他们是属于基列的。为什么是基列呢？因为你后来他们得的地就是基列，在河东啊。意思就是说呢，今天如果你是在河东啊，如果你娶了，你在马拉西支派里面，你娶了马拉西支派河西的人的女儿，他们有产业的，你得到的话呢，换句话，你在这边也有产业了，你也得到了神的产业了。所以这里呢，就好像呢一个桥梁，你们看见一个桥梁，就好像怎么样呢？就好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所讲的啊，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那边有一句话说，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啊，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会引诱。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神的心啊，神的心，神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糊涂，我们拣选了河东的产业，我们没有机会了。但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的心意永远是希望我们要得到那上好的福分，神的心意是永远要我们得到基督的那种丰富，否则他没有办法安息。所以他好像借着这个马拉西支派，有人这么渴慕神的产业呢，他把它摆在一半摆在河西，一半摆在河东，叫你们还有机会，让你失去的产业能够再得回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所以当我们懂得神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愿意起来答应神的呼召，过约旦河，得到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上好的福分。好，我们现在来看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四章就提到他们就是过了约旦河然后进入第五章呢，他们就给我们看见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行割礼这是第五章给我们看见的而且他是说这是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他为什么说第二次呢？是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在那里漂泊，所以因为他们可能不方便，所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有行割礼但是呢，当他们一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就行了割礼而那个地方呢，就是叫做基甲基甲的意思就是滚的意思那我们现在最主要是来看到底什么是行割礼我想我们首先来看罗马书第二章28-29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虽然在约书亚记那边讲到割礼但是在新约的亮光给我们看新约的亮光给我们看见呢真正的割礼乃是在心里面的所以不在乎仪文乃是在乎灵因为犹太人到今天他们还在行割礼但是呢不在乎仪文乃在乎灵所以真正的如果我们在心里面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朵我们的舌头我们这一切都行了割礼的话就是肉体对受了对付以后这样的人的这个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神最喜欢我们经历的就是说呢这个割礼是真割礼在心里面受割礼的好我们第二个要来看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 第三节啊，对不起，第三章第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一个真受割礼的人啊，他不是注重外表的，他是用神的灵来敬拜啊，不靠着肉体，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不信靠肉体，对自己的肉体呢不信靠。你知道我们一个属肉体的人是很相信自己的，相信自己的意见，自己的判断啊，自己的知识。但是真正受割礼的呢，他不相信自己的肉体，他不信靠自己的肉体，他乃是以神的灵敬拜，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有关割礼的情形。第三个我们要看的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腓立比书后面啊，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九节看到十二节好了啊。哥罗西书二章第九节到十二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已经在他里面受了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啊。所以这件事情啊，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做了，所以这是我们的地位啊，我们必须要站在这个地位上啊，这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是第三个关于割礼的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好，第四个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第六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啊。体贴肉体可以翻成思念肉体，常常思念肉体的事啊，就是死。你常常思念圣灵的事，乃是生命平安啊。同样的，在第八章十二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二十三节啊，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哦，我们虽然就着地位来讲，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啊。就着地位来讲呢，我们已经行了割礼了，神在我们身上已经除去了肉体的割礼啊。但是就着经历来讲呢，我们仍然可能顺从肉体而活，我们仍然思念肉体的事情啊。所以呢，要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这段话是讲到经历的问题啊。所以你看见我们基督徒，一方面我们有地位，一方面我们有经历啊。那地位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地位，就不可能有经历啊。所以地位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地位了啊，我们就能够带下经历啊。所以我们就不顺，每一次我们譬如说要顺着肉体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圣灵会提醒我们啊，不要随着肉体活。也许我们刚开始会失败，但慢慢慢慢我们在经历中就可以开始有得胜的生活。也许我们不是百分之百得胜，但是我们得胜的次数会越来越多啊，我们就可以 不思念肉体的事，因为思念肉体就是死。所以很多时候你发觉你去思，我们的思念常常思念跟肉体有关的事情，你带下来就是死亡，也就是说你跟神就失去了个交通。但什么时候你在思念圣灵的事情，就是生命平安，我们能够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但是所有的经历呢，都必须根据地位，这就是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他再次提到，他说直到今日，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因此那地方名叫基甲，直到今日，一直到今天还叫基甲，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地位不会变的，所以每一次我们好像要顺从肉体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仍然在那个地方。那十二块石头已经埋葬了，十二块石头已经在基甲了，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一个是地位的问题，一个是经历的问题。所以当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过约旦河，第二个呢就是新割礼基甲，那第三个是什么？守逾越节。所以你看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节，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所以第三件事情是守逾越节，第四件事情，第五章十一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土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孔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马拉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马拉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土产。所以第四件事情是吃了土产，第五件事情他们碰到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好，所以告诉我们你要进入迦南征战得产业，有五件事情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是约旦河要过去，这说出了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的地位。第二个呢，就是基甲行割礼的地方，就说出了我们在经历上经历到我们在肉体上的对付。那第三件事情就讲到守逾越节，为什么要这边特别要提到守逾越节呢？那逾越节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当然知道逾越节是讲到我们的主，就是那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被杀献祭但是还不止如此，因为当我们主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你记得他特别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们在吃饼喝杯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所流出来的。换言，这个约呢是一个永约。那为什么我们在经过了约旦河在经过这个基甲还需要逾越节呢？就说出了我们可能会在经历上失败，但你失败的时候你不要忘记， 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立了永约啊，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啊，因为他不能背乎他的自己，所以我们随时可以回到他的面前，相信他的爱啊，相信他的恩典，相信他的信实，借着他的宝血我们回转啊，我们还有机会再起来啊。所以这是第三点给我们看见的啊，守逾越节很重要的啊，否则我们都会失败，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办啊？但这里有个永约啊。好，第四个就讲到他们开始吃土产了啊。那土产当然是很好了，不像吃干粮，因为不是不像吃马拉。马拉的话，他们淡薄无味，他们觉得啊。事实上，马拉其实是蛮甜的，蛮香的。但为什么他们觉得淡薄无味呢？因为在埃及的口味太重了。所以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东西常常是太重的口味，你知道，吸引我们啊去爱这个世界啊。但是马拉为什么在旷野要给我们马拉呢？就让我们慢慢学习啊，接受那个改变我们的口味啊。等到一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吃土产，土产就说到了什么呀？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吃干粮了啊，可以真正的来享受基督了。以前好像是吃灵奶，现在开始吃干粮，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真正的过了约旦河啊，真正的吉甲，真正的有了逾越节之后呢，我们开始真正来享受基督啊。因为你如果不享受基督的话，你还真没有力量，因为干粮是让我们有力量去征战，去得产业的啊。所以这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就开始得了，可以吃土产了。所以你看，就在他们逾越节的次，他们就开始吃土产，然后马拉就停住了啊。他们现在生命长大了，好，可以吃干粮了啊。最后就给我们看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换句话，这里呢就有圣灵的引导了啊。就圣灵复活的基督，借着圣灵啊来率领我们，他是做先锋的基督啊，元帅。好，那这边特别提到，就是约书亚，他那时候是来到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啊，举目观看啊。当然，现在约书亚现在当了元帅了，他自以为他是元帅，因为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嘛。所以对一个元帅来讲呢，他当然他要靠近耶利哥那边举目观看，要看看到底这个征战该怎么打啊。当他在观看的时候，不料就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啊。所以很自然的，约书亚就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因为如果你是帮助我们的话，我们是站在一边啊，我们可以一起来攻打耶利哥城。就是帮助我们敌人的话呢，啊，那我们就是仇敌，那现在就要解决了。但他回答很特别，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啊，不是我们要神站在我们这一边啊，是我们应当站到神那一边啊。他不是来帮助我们的，他是来率领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到，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那是在基督里面啊，你不用跑到基督外面去了啊。当然你在基督外面，神还会把你挽救回来，但那是经过管教啊。所以在这里你就发觉了，我们真正要打属灵的征战啊，不是你去动头脑要怎么去想啊，我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你看计划了很多，这是约书亚本来以为这是神给他的工作。我们也常常以为我们应当要好好去想神到底要怎么做，其实不是的啊。我们是他是来做元帅的啊，要么就是你跟着他，要么你就不跟着他啊，你只有两条路啊。所以约书亚懂了，他马上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啊，我主你有什么话吩咐。所以约书亚毕竟是一个有经历的人啊。那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约书亚就照着行。那什么叫做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呢？他这边特别解释说，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因为在从前哦，一个仆人是不穿鞋的，所以脱鞋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一直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这个仗不是你来打的，这仗也是有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打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清楚，因为否则的话，你读到第六章的时候，你就发觉那耶利哥城根本就打不下来了，因为它里面都是勇士，而且那个城又高又大啊，又坚固。第二个，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啊，也说出了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与地有连结。因为这是圣地，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跟地连接的太紧啊，你就发觉你属灵的征战的能力就少了，所以从第一章，从约书亚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就给我们看见啊，你要准备进入迦南地得产业，你必须要经过这几个步骤。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很细的，我没有办法细讲，我们只是把这个重点讲了以后，然后你才能够准备打真正输赢，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要看见的。